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咱们，我心里边啊，今天早晨在想，这个天气虽然冷了，但是我求主给我们心中都有喜乐。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教会的人数会越来越少，下一个减少的会是你吗？这个为什么会越来越少？因为世界末了的时候，人的心在逐渐的，远离神，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虽然我们作为带领教会的人啊，这个心中会感觉到一种压力或者一种凄凉啊，但是呢，我求主给我喜乐啊，因为我们没有传错的道理，对吧？我们把主的真理要讲给大家。常常跟弟兄姊妹说这个问题：难道这些事情不重要吗？啊，难道我们讲的不对吗？是吧？当然有人选择，这个放弃这个，要得到那个啊，这是每一个人的选择，我们没有办法去勉强。那么到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福音系列，我们讲的第三讲了啊，其实我希望我们中间有一点互动。我非常不希望，我就是来讲一篇道，大家听了一篇道，啊，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犯了尼哥底母的毛病，对吧？尼哥底母的毛病是什么毛病啊？尼哥底母的毛病是什么毛病？啊？尼哥底母的毛病是什么毛病？啊？他把耶稣当老师，就这么简单。他说：“夫子叫他叫老师，对吧？”然后就说：“你一定从上帝来当老师的。”你看这个多厉害，对吧？都不是人间的老师，上帝来的老师。耶稣直接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耶稣来不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好道理。”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好道理太多了，对吧？有用吗？有没有用？没有用。那么最好的道理就是旧约圣经了，是吧？旧约圣经最后结果是什么？培养出来了一帮假冒伪善的人，有用吗？中国的孔夫子，这个，我们搞了几千年，到了最后我们搞出来一帮什么呢？搞出来一帮伪君子，对吧？我们整天高喊这个礼义廉耻，什么什么这个仁义道德，对吧？这个到了鲁迅的时候说，在这个歪歪斜斜字中间都是吃人，对吧？为什么耶稣来了要叫我们重生？因为生命不改变，一切道理都是没有用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进入到我们信仰可以说是最核心，也是最艰难的一步了。这是当今教会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就在这个地方。当今的教会，特别是受到西方教会的影响，基本上就走了宗教的路了。当今教会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人做信徒、做教徒，而不是门徒，这是当今教会最严重，没有之一。我认为啊，这就是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正统的教会，正统的教会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聚会，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就跟我说，他说这个地方不像个教堂，是吧？没有神圣感，是吧？这个，我们还是找一个教堂啊，比较庄严肃穆。其实耶稣在世的时候，你想一想主耶稣做了什么事儿？我们今天很多我们认为正规的教会所办的那些事儿，耶稣基督几乎一样都没办，是不是？今天教会里边有几个重要的事儿。第一个就是要有个教堂吧，这个叫宗教场所，对不对？ 耶稣在地上有没有建教堂？有没有建过一所教堂？没有。今天教会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叫做神学院，是不是？那么神学院，你看现在教会里边这个聘牧师，对吧？都是要找什么神学毕业啊，什么什么东西。耶稣在地上有没有建立神学院？没有，对吧？那么今天这个我们在教会里边举行了许许多多的活动，耶稣在地上都没有。那么今天很多教会还搞了一个这个教皇、主教、红衣主教、大主教、这个区主教什么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英文叫 hierarchy 啊，不知道翻译成中文应该翻译成什么啊？hierarchy 应该翻译成什么？阶层关系是吧？这个阶级关系，耶稣在地上有没有？耶稣没有，今天多少教会都希望是大教会，其实现在我们的教会就挺大的，对吧？耶稣在地上只带12个人，这12个人再去影响70个人，对吧？70个人再去影响500人，耶稣直接接触的就12个人。我们都希望弄个几百人、上千人、上万人的大教会，耶稣从来没有办大教会的，为什么不能办大教会？你发现有一个问题啊，这个狗啊、猪啊，一生生一窝，对吧？生6、7个、7、8个，对吧？人一次生一个，顶多生2个、生3个的几乎没有了，对吧？为什么要生那么少啊？啊？哎，我原来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希腊文老师，40多了，女的啊，40多了，美国人啊，这个没生孩子。后来他实在觉得很想要个孩子啊，那个就是我刚刚从中国大陆来澳洲，半年以后我进神学院，这个半年以后我就选了希腊文，就是他是我老师，我就很不习惯，为什么呢？因为他来上课的时候抱只狗，啊，抱了个小金毛的小狗啊，来抱着狗来教希腊文。哎呀，我就说这个老师怎么是神学院的老师，对吧？这也太不虔诚了，对吧？因为在中国家庭教会那个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很虔诚的，对吧？这个怎么会是这样呢？啊！后来我就很不爽啊，这个就不想上他的课，看他就挺不高兴的啊。后来呢，这个校长，忘了是我的主任还是校长来找我谈了，他说你怜悯他吧，因为他没孩子，他把这狗当孩子了。OK，那就怜悯他吧啊。后来呢，她就去做了人工受精，对吧？结果就怀孕了。结果这一怀孕呢，就刺激她自己的卵细胞，啊，结果呢，她就一下子生了个3胞胎，就是她自己双胞胎，又再加上那个人工受精的那一下子，对吧？一下刺激她。后来我就想，上帝好像好幽默，你不是想要吗？我就给你，对吧？我大爷给她3个。第二年又生了个双胞胎，2年生了5个，那么这5个人只有2只胳膊啊，对吧？所以一个这个喂孩子的时候，这3个咋喂啊？人只有俩嘛，对不对？一边吃一个，那第三个怎么办呢？对不对？很辛苦啊，整天叫我们给他奉献，对吧？那奶瓶不够用了，奶粉不够用了，好家伙！因为他还不是澳洲人啊，这个好像澳洲社会福利他还领不了太多，他只是一个暂时在澳洲住了一个宣教士。为什么我们看到他5个孩子的时候就那么辛苦呢？你想想，如果他一下生30个孩子会咋样？所以在这个问题里边呢，关怀一个人的关怀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所以教会不能太大，所以咱们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教会，假如现在下边200人，那我上面讲道完全不是个感觉。如果现在下边只有5个人，那咱就不用讲道了，坐一个圈在那边讨论就完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关系的距离就不一样了。所以神让我们不是走宗教的道路，因为现在西方的教会呢，从这个君士坦丁信主以后啊。这个它不是国教，但是呢，政府支持的这个教会，逐渐逐渐的就把它变成了宗教了。宗教和教会有什么和信仰有什么不一样呢？ 宗教是一个简单化的这个信仰，是一个把生命抽去了，只搞这个形式、搞组织、搞一些学问，对吧？搞些这个外表的东西，对吧？用这个东西来吸引人，人的心来到教会啊，这个有很多现在世界上两大。大的这个教会传统里边，一个是天主教，一个东正教，对吧？来到教会做个弥撒啊，进来哎弄一下哦，弄一下啊，然后吃块饼就回家了，信的什么不知道，对吧？这个将来会怎么样不知道，对吧？圣经读过没读过？圣经里面说什么不懂，对吧？有没有生命？这是怎么还有没有生命？我是活着怎么有生命，对吧？你问他什么东西，他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教会啊。在这种的教会里边，其实是对会众的一个极大的犯罪。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认为是一个最悲惨的事情，就是来到教会里边而下地狱。弟兄姊妹同意我说的吗？因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曾经指责过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说：“你们走遍海洋陆地，要拉一个人入教，拉了入教怎么样呢？”就叫他做地狱之子。为什么入了教还做地狱之子呢？因为他学了很多宗教的道理，而没有得着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主，不是做一个宗教徒，不是做一个教徒，而是要做一个门徒。教徒和门徒最大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有生命和没有生命的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对吧？所以主耶稣来不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宗教，不是带来一个做，带来一套做人的道理，对吧？而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更新的生命，重生的生命。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生死的抉择，对吧？那么主耶稣呼召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边呢，他把11个门徒，因为原来是12个啊，后来出来一个卖耶稣的犹大啊，所以就剩下11个了。叫到加利利去，然后这是复活的主耶稣啊，马太福音28章，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对吧？死里复活的时候呢？他就告诉这个第一批来到他的坟墓前啊，来寻找他的那些女人啊，那些妇女，跟他们说：“你们啊，回到门徒那里去，告诉我的弟兄们，叫他们到加利利去，到我约定的地方去，我要在那里向他们显现。”当然，主耶稣没有等到他们在加利利啊，主耶稣就在。晚上啊，然后在主日的时候就向门徒显现了。那么圣经上什么时候这些门徒回到加利利去的？反正就是大概就是在这个期间啊，咱们现在的这个时间呢，下个礼拜就是五旬节啊，就是这个大概今天星期二的时候。还是星期三的时候，就是这个要来的星期三，就是主耶稣升天了，对吧？那么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啊，主耶稣叫门徒到加利利去，对吧？那么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是在耶路撒冷，复活的地方在耶路撒冷，升天的时候还在耶路撒冷，对吧？在橄榄山上，那么中间跑了一趟去加利利干啥？对吧？咱们上次查经班已经查了，对吧？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距离大概130公里，是吧？这130公里，260里路啊，来回那时候没有咱们今天的这个踩油门啊，对不对啊？这个这么多门徒，可能他们也没什么马可骑的，就2条腿往那跑啊。那200来华里的话，那得跑好几天呢，对不对啊？这个耶稣的目的何在？就是要叫他们想一想，当时神主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从那个背景出来的，叫他们回想当时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 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是要叫他们去。这个去这个动作，你看主耶稣在这里啊，他说这个十一个门徒啊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所约定的山上啊，这个很可能就是在加利利湖旁边啊，的一座山啊。这个现在那座山呢，叫做大使命山啊，叫 Great Commission Mount of Great Commission 啊，大使命山。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这是宗教的一种很自然的动作，知道吧？见了神了啊，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啊，这个疑惑是他们疑惑什么呢？啊，这里没有写啊。这个在《使徒行传》里边呢，就说他们以为。这个时候，耶稣要做王了，对吧？做大卫的位置上了，对吧？他们可以在耶稣的国里边啊，在这个以色列国里边做个大臣之类的是吧？心中还有疑惑，所以耶稣近前来就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前提。然后下边说：“所以你们要去。”所以这两件事情放在一块儿，一个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这个就宣告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他已经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了，对吧？天下一切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了。然后下边说你们要去，去是什么意思？去就是差遣你，派你。对吧？然后去干什么呢？下边就是吩咐的使命啊，这个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呢，就是凡主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去遵守啊。然后呢？这个直到世界的末了，也就是说，这个命令到现在还有效，有没有效？当然有效，对吧？因为世界末了还没来呢，所以现在直到现在，这仍然这个命令是有效的。那么在希腊文里边呢，有很多辅助的动词，对吧？一句话里边呢，它有很多分词、分句等等的啊，它里边只有一个是动词。那么在这个这节。这个经文里边啊，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天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啊，这个是个条件啊。然后说你们要去，这是一个方向的，这个句子啊，这个去并不是个动词啊。然后动词只有一个，就是做门徒，叫 make disciples 啊，就是英文里边叫 make disciple，就是使人做门徒啊，使人做门徒。然后怎么使人做门徒呢？下边就是两个方法的从句啊，一个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另外一个呢就是凡主所吩咐的都教训门徒去遵守。然后呢一个时间的这个概念啊，就是从现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整个教会要承担的使命。那么在这一段记录里边呢，就出现了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呢，就是门徒。那么把他们带到加利利去的时候，就使他们回想他们过去做门徒的经历，对吧？所以主耶稣呼召他们，其实他们中间很多人被呼召的时候呢，是在耶路撒，是在这个加利利河的这个约旦河的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啊，就有一开始的门徒开始跟随他了。但是主耶稣主要训练门徒的地方是在加利利，对吧？那么这些人呢，大部分也都是加利利人，只有一个人不是加利利人，谁呀？犹大，他是加略人，对吧？加略人是南方啊，是耶路撒冷的南方啊。其实这个加略人呢，大概是主要当时是以东人住的地方，他跟这个希律王啊，大概是同乡的人，对吧？这个人出卖了耶稣，其他的十一个门徒通通都是加利利人，是吧？所以回到他的老家去，其实就是叫他们去回想 主耶稣训练他们这3年半的时间的过程。那么回想这个过程的目的何在呢？一个是叫他们想念，哦，他们是走过了这样的过程，现在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相信啊，就是让他们回想这个过程的时候，就是主耶稣为他们立了一个训练门徒的榜样。那么现在呢，他们要成为使徒了，对吧？所以你们要去，这个去，他就要承接一个使命，对吧？要成为使徒了。那么去干什么呢？就是重复他们曾经被呼召、被训练的那个过程。不过这个时候呢，门徒的角色变了。他们曾经是被训练者，现在他们要去成为训练别人的人了。那么主耶稣训练他们的那一个工作啊，那一个楷模，就是他们要照着去做的。所以，这个在马太福音28章的这一段经文里边呢，就使我们看到了从门徒到使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从字上来说，门徒和使徒有什么不同？因为现在我们通常把使徒呢，都怎么说呢？把它专用化了。啊，也就是说，当我们一说，比方说第12个使徒到底是谁，对吧？我们通常已经把使徒呢，把它给专用用了。也就是说，只有耶稣的那12个门徒才后来才叫使徒，其他的都不叫使徒。其实不是的，你查这个《使徒行传》，你都可以看到啊，这个凡是奉教会差遣、奉上帝差遣的，其实都叫使徒。不过呢，我们为了区分主耶稣亲自训练的这十一二个人，那么我认为啊，那个马提亚就是《使徒行传》这个里边这个初期教会使徒们所选的抽签选的那一个人，我认为他不是使徒，对吧？因为使徒必须是差他的人选的。使徒这个字呢，那门徒这个字叫 disciples，这个 disciples 这个字呢，是它的字根是来自于 discipline，就是训练者，就是被训练的人啊。disciples 这个 pos 是指的像 pupil 叫小学生啊discipline pupil 就是你被训练的学生，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叫门徒。那么使徒呢，叫 apostles，啊，apost 就是指的把你呼召出来、分别出来的意思，pos 就是你带着一个使命去，啊，也就是说把你分别出、把你呼召出来，然后把你派出去。这个呢，我们可以用中文的一句话叫做钦差大臣，就是 disciples，对吧？就是王派你出去，要执行一个他吩咐你的使命，在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里边呢，不是希伯来文的圣经啊，就是犹太人翻译的英文圣经。哎呀，我忽然间想不起来这个字啊，叫 im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imness 什么是，我忘记了这个字啊，就是实际上就是和那个大使这个字很相似的。和 embassy 啊，叫 embrace 还是什么东西用的那个字啊，就跟 embassy 很像啊，字根应该是一样的，就是大使的意思。所以这个使徒是不能自己选使徒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像钦差大臣一样，他必须是君王自己选的、自己认同的、自己给他使命，然后他去。为什么不能使徒选使徒啊，弟兄姊妹？所以《使徒行传》里边，使徒们干了很多荒唐的事儿。为什么使徒不能选使徒，必须是主耶稣亲自选使徒啊？主耶稣在世上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来做的事儿，不是我自己做的事儿啊，是差我来者做的事儿。我求差我来者的荣耀。”凡是求差他来者的荣耀的， 这人是真的，在他的心里没有不义。那么这个很重要啊，因为谁选了他，他向谁忠心嘛。如果这帮使徒选了他，然后这帮使徒派他去，他向谁忠心啊？他的 report 的对象就成了这帮使徒了，因为这帮使徒赋予了他使徒的身份了，这个是不行的。使徒必须是主耶稣亲自拣选、亲自训练、亲自认可、亲自差派，这个才行啊。那么这个派出去的人才会向主忠心，因为是主差他去的。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这表示说差你去的是谁呀？对吧？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首先啊，先对门徒和使徒这个概念有一个认识了。门徒是接受训练的那个过程，使徒是训练好了可以派出去的那个过程，那个身份。但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今天教会里边有太多的使徒没有经过门徒的过程，进了神学院就学了一些神学，毕业了以后呢，就到教会里边去受聘，所以他是一个学生啊，学了一些是这个过往的教会里边历代的是这个神学家或者牧师思想家写的东西。啊，学了很多这个东西，完了以后呢，他就认为他可以到教会里边来，做牧养的工作了。这个是当今教会导致教会最严重的问题，没有之一。这绝对不是主耶稣的命令。更荒唐的事情就是教会聘牧师，对吧？教会选出一帮人来，然后呢？这个出去打一个广告，然后聘一个牧师来，对于世界没有问题，因为那个世界公司是我的嘛，对吧？我做生意是吧？我聘个人来帮我照理，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传福音不行，建教会不行，这个必须是按照主耶稣自己的训练，然后自己的拣选、自己的差派才行。当然，这个工作在后来的这个进程的里头，那是透过教会来做，所以这个训练是教会来做。那么我们看到保罗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对吧？所以这一个门徒的训练和使徒的差派，那么在保罗的身上呢，就看到一个传承。对吧？所以主耶稣亲自呼召了保罗，对不对？对吧？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这不是任何人呼召他，是主耶稣亲自呼召他的。然后主耶稣亲自训练他，对吧？其他的使徒训练3年半的时间，保罗耶稣亲自训练他也是3年的时间，在哪里呢？在阿拉伯的旷野，这保罗自己做的见证。那么当时门徒就是那11个门徒啊。他们看到的是耶稣肉身的耶稣，而保罗所看到的是复活之后的耶稣。在肉身的耶稣，保罗有没有看过？肉身的耶稣，保罗有没有看过？他绝对应该是看过的，对吧？可能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可能就在某个地方不远的地方，对吧？所以，因为当时他是这个法利赛人加玛列手下的门生啊。知道他在耶路撒冷极其热心啊，那么耶稣在这个耶路撒冷做了这么多事儿，保罗能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但是他从不同的角度，啊，他从不同的角度，耶稣行过的神迹、讲过的道理，他都看过，都听过，但是呢，他是从不同的角度，那时候他不信。那么主耶稣亲自训练了他以后，呼召他以后，他明白了，原来这就是我所盼望的弥赛亚。然后呢？保罗这个人，主说啊，这个不是他主说，他自己做见证啊。他说，主看我是一个有忠心的人，啊，保罗这个忠心和忠诚是同一个字，啊，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忠诚的人，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实事求是的人，他不玩虚的， 对吧？这个是在他的生命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吧？那么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里边就做了这个见证，也就是说，你在神面前也不能玩虚的，是吧？因此，主耶稣训练了保罗，同样的把这个大使命交在保罗的身上，所以这些使徒们啊，所以教会的这个牧者的传承是从主耶稣训练第一代门徒，门徒训练门徒，门徒训练门徒，门徒训练门徒，这样一直传下来，是吧？所以这个到了保罗的时候，他训练了一个门徒，当然他不止这一个啊，但是一个最重要的门徒大概就是提摩太，对吧？因为圣经里边他是有选择的嘛，对吧？提摩太是一个举例，那么保罗等还有提多啊，还有其他的，路加啊等等这些啊，可能都是保罗训练出来的门徒。那么只有提摩太呢，圣经里边收录了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那么在写给提摩太的信里边，特别是在后书里边的时候啊，就提到了两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凡你听我在你面前所交托你的这个道啊，它的规模。这个规模就是这个完整的这个道，你要把它严严的守住，也就是说，不可让它缺少，对吧？必须是完整的，啊，这个道必须是完整的。所以有一些教会啊，只读新约不读旧约的；有一些弟兄姊妹读圣经只读金句，不全不读的。有一些金句他背得滚瓜烂熟，你一问他，他很多金句都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你问其他的经文，他完全不知道。哎，怎么会有这样的话吗？哦，不知道。也就是说，他读圣经没有从头到尾，没有里边所有的内容都一块来看，只是按照自己所需要的那些来选择圣经的，啊，这个不行的。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我给你的这个传道，这个传给你的这个真理的规模。”你要牢牢地守住它，不可以让它有缺失。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托付你的这个善道，你要 keep it，要保持它。第一个叫 guard，两个中文这个翻译都翻译成这个守着啊。第一个是指的守护，第二个呢是持守啊，两个守是不一样的。所以坚持下去，然后就吩咐提摩太说：“我教给你的这个。”你还要去把它往下传，传给谁呢？传给那个能够忠心继续往下传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做了第一代往下传的人，使徒从主耶稣那领受了，然后训练提摩太。我们知道提摩太是怎么这个被训练的呢？就是跟随保罗，对吧？这些门徒怎么被耶稣训练的呢？就跟随耶稣，对吧？然后保罗说：“我怎么训练你，提摩太？就是主耶稣怎么训练的我。那么提摩太，你也要跟我一样去训练你下边的人，这样就教会的传承就传承下来了。那么当我们想到……”门徒来到加利利，主耶稣把这个使徒的身份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也要去面对，要去做门徒训练了，因为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这里边，我们就要想了，什么样的人是做门徒的人？门徒跟教徒这个中间，咱们讲了，门徒和教徒的最大区分点在于有没有生命，对吧？那么，这个得着生命的和没有生命的那个区分点在什么地方呢？主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干嘛？啊？就当上神学院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干嘛？就当舍己。然后呢？”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那么这个问题就成了这个很多很多的人做教徒而不做门徒的那个门槛儿。弟兄姊妹，咱们不是在这里讲一篇道啊，我真的是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想想，咱们今天坐在这里， 我们是一个教徒还是一个门徒？这是个问题的关键。我非常不希望我骗你们，我非常不希望你坐在这里，将来有一天你下地狱。但是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很多人不愿意做门徒，而取而代之做了教徒，就是因为有一种逃兵心态。什么叫逃兵心态，弟兄姊妹？就是逃，军人就是要上战场，可能要死，要去死的，对吧？那是要你命的。那么这个代价是人能付的最高代价了，就是你的命了，对吧？所以为了保命，什么都可以做，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很多逃兵啊，你比方说这个二战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日本人他逃避上战场，对吧？这个逃兵呢，他们回到自己的社区里边的时候，这些人往往比别人做的加倍的好。他无论干什么，他都非常非常的努力，是吧？那么为的是什么呢？就是掩盖他不去献出生命的那一个选择。人家去死了，对吧？只要我不死，你叫我干啥都行。这就叫逃兵心态。所以有很多宗教徒，他不是不热心的，他可能比那个门徒还热心，对吧？你表面上看起来很热心，其实他没有把那个关键需要付出的那个东西付出去，他把那个最关键的东西给保留下来了。然后呢？做一些其他方面的功夫，其他方面的功夫不是假的哦，他们做的也是很热心，做的也是很大、很努力的吧，对吧？但是那个关键的东西没有做到，关键的东西没拿出来，结果导致什么后果呢？就导致有宗教没有生命。这个是咱们在信仰里边，弟兄姊妹在座的各位，最重要、最关键，我们需要考虑的。那么，为什么今天的教会，是吧？不愿意做门徒训练呢？这首先要从牧师开始说起。曾几何时，牧师成了神学院里边训练出来的，他本身大概就没有经过过门徒训练，他就没有真正的委身过。到神学院里边去，我不是说神学院怎么地，神学院有神学院的价值，但是我必须要说，神学院绝对不是训练门徒的地方。神学院跟世界上其他的学校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学习的内容不大一样而已。神学院只是在你的旧的知识上，生命里边，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生命，它给你增加知识，让你学很多其他神学家的观点，是吧？让你。讨论一些具体的问题，但是它基本上也无法顾及到你的生命，对吧？它不可能对你进行门徒训练，对吧？所以曾几何时，当牧师是从神学院毕业的，到了教会又是受聘的，所以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神学院学来的知识。他学来了，我就要讲出去，对吧？这个圣经我读一点，这里参考书看看，那写一篇讲章来讲一篇道，大家听听挺好，心灵鸡汤回家了，对吧？可能学一点好的做人的道理，这没有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主耶稣用生命换来的福音，就跟佛教没有本质的区别了，就成一样的了，对吧？所以世界宗教都一样，问题就出在这里。是吧？所以咱们来到教会，不是在旧的我的基础上安慰一下自己，学个好道理，做个好一点的人，啊，来到教会忏悔一下，心灵净化一下，到了回家了以后，可能会做得稍微好一点。这个完全不是教会该有的情况。为什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不建教堂，不建神学院，不建唱诗班，没有任何的，这个外表的东西。主耶稣是这个没有房子，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对吧？这个野地的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巢，耶稣没有枕头的地方。为什么耶稣选择这种方式？ 弟兄姊妹想一想，就是怕我们走入了宗教，怕把一切宗教的外表通通给你剥掉，为的是叫你能够得着生命，得着那个真实的东西。但是这个真实的东西是不那么容易被得着的，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有一个求生的本能，对吧？所有的生命，有些人就说，你这个牧师，对吧？你整天说天堂好，那么你现在为什么不自杀，赶紧上天堂呢？对吧？有些时候我们说，哎呀，今天开车好危险啊，对吧？这个，出个什么事儿，差点没命了。人就说了，哎，你还怕死啊？是吧？这个，你不是死了上天堂吗？你怕啥呢？对吧？这不是那回事儿。第一个呢，这个生死在神的手中；第二个啊，所有的生命都有一个本能，这是上帝赋予的，就是我们都不愿意死，对吧？这个生命的结束，生命的死，这个是对于我们人最大的挑战。但是我们做门徒，要做门徒吗？没有第二个选择。主耶稣说，要得着生命的，必须丧掉生命。为基督丧掉生命，不是我们自己去死的啊，而是为了他和他的福音丧掉生命的。主耶稣说，你必得着生命。这两个必字很重要，是吧？你不能说我死了就白白死了。耶稣的说话是，这个是算数的，对吧？如果你为他为福音而死的，他必给你新的生命。但是你要得着新的生命，是必须要向旧我死的，对吧？这个中间没有说我不死行不行，没有的商量。所以弟兄姊妹，做门徒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做门徒的目的啊，做门徒的目的是为要叫我们得着耶稣的生命。耶稣说：“若有人来跟从我，跟从我干嘛？”跟随耶稣干什么呢？就是得着他那样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好像一个雪球在滚，但是它必须先有一个开始，必须先有一个雪球的那个核，对吧？先滚起来，对吧？那么这个核从哪个地方开始呢？就是从舍己背十字架开始。这是做门徒的第一步，因为一个不舍己的人是没法进行门徒训练的。阿门。现在啊，特别是年轻人，我们太多自我保留的东西，你没法要求的，对吧？这个现在我前两天有一位年轻人跟我说啊，他说我们就大陆来的啊，他说我们这个大陆来的独生子女都有先天的生命缺陷，这没办法。对吧？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里边出生，在这种环境长大，没办法，个个玻璃心。我不是说你们啊，但愿你们不是啊。可是我们面对的这现实就是这个样子，没办法，对吧？要被耶稣训练吗？你就必须不能对自己有任何的保留。只要我们对旧我还有保留，现在人很容易说一句话，叫什么呢？这我受伤害了，啊，你得罪我了，我不高兴了，我不开心了，对吧？如果我们心中常常有这种的概念，有这种的意识，有这种的感觉，我们没法做门徒，对吧？我们只能看着你的脸色说话，是吧？亮着你这个感受来做事情，对吧？这个怎么做门徒训练呢？对吧？所以为什么要舍己呢？舍己是为了叫我们得着生命，舍己是为了叫这个生命能够有机会被训练，能够有机会被更新，能够有机会被改变。那不舍己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会被改变，他不愿意你改变他，是吧？现在在夫妻的很多视频里边，你会看到，哎呀，常常说你别想着去改变对方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在找之前的时候瞪大眼，找完了以后闭上眼，对吧？你找完了以后，你再睁开眼睛，你肯定会失望的啊！因为你希望他怎么样，其实呢，他在希望你怎么样。两个人都在希望对方怎么样，对方都不会怎么样，结果双方都失望，对吧？那么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如果我们也是用这种心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啊，我不是说我批评一些诗歌啊，怎么的？有的时候我唱一些诗歌，我心里实在是感觉到，因为这个是写歌的人他本身的局限啊，所以诗歌不是圣经。我不是说咱因此咱们就别唱诗歌了，不这个意思，对吧？诗歌里边的确有很多问题的啊。那么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什么东西吸引我们啊？我们来到耶稣面前，什么东西吸引我们啊？今天我们来在这个教会里边啊，我最希望的，大家今天坐在这里的那个动力，是吧？天这么冷，外边下着雨，对吧？礼拜天在家睡个觉不好吗？对吧？跑到这个地方来干嘛？听这个人在下面瞎白活，对吧？我们最盼望的，吸引大家来的那个吸引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之道。因为彼得说的，你有永生之道，我还求什么呢？对吧？你说耶稣基督的爱来吸引我，你别瞎说。我告诉你，你得不到生命，你那个爱你都不会体会。你信吗？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体会到耶稣的爱，你根本感受不到的，对吧？耶稣爱你，你也不知道。这个世界太多人在他妈天天的骂耶稣了，耶稣不爱他吗？耶稣天天让太阳升起，天天这个按时降甘霖给世界，人感恩过吗？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吸引我们的是他的生命之道，要我们得着生命。但是这个生命之道，他要求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把你以前的旧的那一套道理完全抛弃，允许他来改变你，从生命的深层改变，从意识的根本里边改变。他不是从外往里修，而是从里往外改变。这个就叫做门徒。做门徒，我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做门徒的人，而不是教徒。我相信大多数我们的弟兄姊妹也不是教徒，因为你真的是教徒的话，你不可能到，你不大会到咱们这种教会来，因为咱们这种教会没有什么宗教的东西，对吧？没有什么这个吸引我们的东西，对吧？盼望我们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做主耶稣的门徒。那么我们要做主耶稣的门徒，就要预备一个基本的心态，就是我们愿意让他来改变我们。那么，当我们愿意让他来改变我们的时候，这里边我们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我们自身的，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们要舍己。我们受洗的时候，咱们上次讲了，对吧？这个上个礼拜讲了，受洗就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啊，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就是我们跟过去的人生拜拜了，对吧？我们愿意被更新，我们知道这是非常理性的一件事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曾经做的是不行的，对吧？我们知道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生而知之的，我们知道我们本来的生命是非常软弱的，我们需要被更新，这是非常理性的一件事儿啊，我们要想清楚，对吧？然后我们做一个决定，主啊，我愿意。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门徒的第一步了。做门徒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有师傅来训练你，有导师来训练你，对吧？我是一个很爱运动的人，对吧？这个，从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我姥姥就说我一会走路我就跑啊。两个特点呢，这个一个是爱讲话，对吧？话痨，从小就话痨，对吧？所以上帝训练我到现在做一个牧师啊。这个从小就爱运动啊，到现在运动。 但是身体不好，对吧？我腰疼啊，脖子疼啊，这个很多问题，对吧？那么最近呢，我儿子老大啊，当了这个健身教练，对吧？那么他老爹呢，为了支持儿子，哎呀，反正是就去让他去训练训练吧，对吧？我从来就没看好他这个训练，对吧？就学了那么几天，就训练了就好了吗？对吧？跟着他，这干了训练了多长时间了？有1年多了吧？哎，还真管用。就他给你做的那个动作，你想不到，他来衡量你，来看你，对吧？这个叫旁观者清，对吧？因为我们自己喜欢做的动作，通常都是我们自己喜欢做的舒服，做的哎，看着块练起来挺，感觉挺好。我们往往不平衡，对吧？往往我们做的动作不标准。对吧？比方以前我这腰老是伤，对吧？我就喜欢那时候我喜欢做举重，对吧？举重的时候就得拿起来，呜呀就举起来，对吧？我儿子一看，哇，你这腰不疼，谁的腰疼啊？对吧？说你要搬重东西的时候，这个腰啊是不能这样弯下去的，是要挺直的，啊，为了训练这个动作，就训练了好几个月，每次拿东西的时候都是这样，啊，这样拿起来，而不能这样拿啊，这个这样拿，这个腰脊椎弯了，骨头就挤出去了，对吧？这个脊椎必须是直的，用腿用肌肉，而不能用骨头，对吧？这个骨头只能正面的受压，不能弯曲，因为它这个骨头是一节一节，你一弯曲，里边那个盆儿就挤出来，对吧？哦，原来是这么个原理，原来不知道，对吧？所以师傅的训练是很重要。讲到这里有点不好意思啊。因为好像我在推销我自己了，因为我就是师傅嘛，对吧？你得接受我的训练嘛，对不对？这个有点不好意思，对吧？但是不好意思也没办法，是吧？所以我儿子跟我是吧，他是我儿子嘛，他来训练我，老爹得听他的，是吧？他叫我干啥，叫我趴地下，我就趴地下，是吧？叫我蹦起来，我就蹦起来，是吧？叫我吊上面就吊上面，这完全听他的，不听他的，你找我干什么？你不是来接受我的训练吗？啊，所以这个。门徒训练是需要有人来带的。我自己呢有一点遗憾，对吧？因为只有在我刚刚信主的头几年的时候，我认为说我接受了一点门徒训练，那个训练的基础对我非常的宝贵，是我后来的信仰道路上一直没有偏离，对吧？虽然训练我的那个人。在青岛教会啊，大家都不喜欢他，是吧？这个他的人缘也不好，他自己的生活见证说实在也不怎么样，是吧？这个，但是呢，他给我的训练对我的帮助是至关重要。这个由后来我一直就是来到澳洲以后，我就读神学啊，然后就牧会。那时候我还挺年轻的啊，这个大概28啊开始，建立教会啊，牧养教会，带领查经，开始讲道等等这些东西。28岁，在座的还有几个比我还年轻的那个时候，对吧？所以28岁已经开始了，对吧？那么我一直还是希望有人能够训练我，但是非常遗憾。到今天为止呢，我已经老了，对吧？在过去的这些年间，就缺乏这个被，就是训练我的人，对吧？我曾经认过几个牧师啊，比我年长的，当然那都过去的事儿了，对吧？那个不叫门徒训练，对吧？所以一直到现在呢，我不认为我特别有资格做门徒训练，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被好好门徒训练过。那么这个时候，唯一的一个问题，我们退而求其次，对吧？那么我在神面前，我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只有一点点东西可以在弟兄姊妹面前说，也可以在神面前说，就是我以前的时候也跟弟兄姊妹说过，我说我不是一个太好的信徒，但是我是个真信徒，对吧？我不一定是个很好的牧师，但是我是个真心爱你、想牧养你的人，我绝对不耍你。我绝对不把我认为不正确的东西，或者说是这个不符合圣经的东西，我来跟你讲，对吧？可能我做的不完全，可能我看的不完全，所以我一直在做一件事儿，就是讲这个圣经概览， 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为什么讲圣经概览吗？一方面带弟兄姊妹，另外一个方面，我希望我自己先把这个完整的道一遍一遍的进行，一遍一遍的进行，好使我自己能够成为那一个守住神完整道的那个人，然后我才能够交给你。所以，时到今天呢，咱们的教会里边也面对着这样的问题了，就是教会的传承问题。有的弟兄姊妹已经直接跟我提出来了，牧师啊，你60岁了，前些日子心脏也不好，是吧？这个，万一你嗝了怎么办？咱教会谁来继续往下走？难道这个教会就散了吗？是吧？我说这个没有其他的办法，对吧？我一直在盼望着，等待着咱们新的一批的人起来。我过去最少做过2次付出代价的门徒训练，最后的结果，从人的角度来看不是十分好，对吧？教会分裂了，是吧？那些人走了。当然我在神面前也有一个安慰：第一，我没有骗他们，我没有像他们说的我怎么样啊？他们对我怎么看法那是他的问题，是吧？我在神面前怎么做的那是我的问题，是吧？我怎么做的我不需要他们来给我评论，我才怎么样？他评论才是重要的，我将来不是受他们的审判，是受他的审判，对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的内心里边，遗憾就是这个事情没有健康的进行下去。我不遗憾的就是我已经尽了我的力量，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事儿了，对吧？那么未来的日子怎么办呢？那只有从这个问题里边继续这样做。如果实在做不了，那难道我们也要从外边聘牧师吗？哎呀，这个事儿实在是我心当中最痛的一件事情，要面对，对吧？我们实在要在神的面前要好好祷告。我们盼望我们有更多的人愿意，我们理性上选择我们做门徒，因为没有第二条路，我们可以从我们刚刚信主到走向使徒，这样的一条路没有的。如果我们绕过做门徒，啊，我们在教会里待了一段时间了，圣经知道差不多了，读个神学，拿个文凭回来，聘牧了。我宁可这个教会不要存在了，因为那种教会是不可能有救恩在那里边的，那不可能有生命在那边，因为他自己都不可能没有生命，对吧？一个没有被门徒训练过，一个不是从门徒走向使徒的，就像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啊，这个到加利利去，是你们想想当年是怎么走上来的，现在怎么走，现在你们要去门徒训练就怎么样做的。如果不是从这个过程下来的，是没有用的。那么今天最后一段经文，我稍微一提就可以了。做门徒是从委身开始的。委身，保罗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果我们还没有委身，我们就不是门徒。不是门徒，就不可能有生命。委身不是委身给教会，委身也更不是委身给牧师，委身是我们委身给耶稣基督。那么我们需要在理性上做一个决定，我们要不要委身给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神，他是拯救我们的主，他是保护我们的主。我们只有把我们完全交给他，我们才能够有安全，才能够有救赎，才能够有一切的恩典在我们这显明出来。如果你不给他，其实他所应许的一切在我们身上根本就无法兑现。所以这样才是圣洁的，因为委身的人才能够蒙神这个赦免我们的过犯，这是蒙神所喜悦的，因为我们委身给他，我们才能跟他恢复正常的关系。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明明知道我们自己救不了自己，为什么我们自己要把自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呢？是吧？所以你只有把自己交给他的时候， 那么你才能够从他那里得到他所给我们的吗？是吧？这个就好像你自己有两条腿儿，对吧？那里有四个轮儿，你必须坐到汽车里边去，把你自己交给这个汽车，你才能坐这个汽车跑嘛，对吧？你看着汽车在那里，你说汽车好，怎么怎么着，我也很愿意进去，可是你从来没有坐进去，你还在俩条腿跑，你根本没有在汽车里边吗？这委身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对不对？你不能说你假装在汽车里边吗？你假装在汽车里边，你还是抱两条腿跑吗？对不对？然后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刚才咱们唱的诗歌里边也唱了，不要爱这个世界，因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不是诗歌唱的，是我们读的这个宣召经文，对吧？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在世界里边，现在我们不走那条路了，对吧？然后我们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是指的我们内心心灵深处要被主的灵来带领我们了。那么这样。当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啊，查验何为神圣言这个纯全善良纯全科学旨意时候，这个查验是指的我们在经验里边去体会。如果我们没有委身，我们根本无法经历到神。你学点好道理，他告诉你做个好人，你根本无法经历那个生命的更新，没办法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它前后这个逻辑关系，就是你把生命给他，按照他的旨意去做，然后他在这个过程里边向我们显现，我们就经历了，对吧？我们就知道原来他的旨意是这么样的美好，原来是我们把生命给他了，这件事情不是我们损失了，而是我们得了天大的福分。这个你必须经历出来才行。那么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的生命在这里边逐渐转，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啊，不要着急，不要乱，不要觉得说我一讲，哎呦，你说我现在很，牧师骂我是不是怎么怎么，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知道过程，那我们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健康的开始。如果没有健康的开始，下边根本就没有进入那个过程，我们做的都白费了，对吧？我们需要有一个健康的开始。然后我们需要进入一个建成过程，然后等到我们的生命逐渐成熟的时候，弟兄姊妹相信一件事：主耶稣当时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今天还在说这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大家跟我一起说好不好？叫做当收的庄稼，做工的人，能做工的人，就这样。当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但是能做工的人更少，因为很多人不会做工，乱做工，冒充一个工人。现在乱七八糟当牧师的人一大堆，包括可能也包括我在内，因为我也没有经过很好的门徒训练呢。弟兄姊妹很惨呐，是吧？我们今天信耶稣真不容易，所以我在这里诚心的。来跟大家说，咱不是听一篇道理，咱们现在需要做一个决定。我们愿意做门徒吗？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给他吗？对吧？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过去的一切吗？我们愿意被他的真理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不是叫我们学一个道理哦，要更新我们的内在的生命，自里往外来更新我们，我们愿意吗？然后等到他，我们的生命成熟到一种程度的时候，你放心，查验人心肺腑的，他不会把你丢在外边。你已经成熟了，他不用你的。现在他巴不得用你，是吧？只是他没法用你，对吧？因为你不成熟，不好用，对吧？所以等到你一旦成熟的时候，甚至现在我都觉得你可能还不大成熟，他都用了，对吧？没办法，因为现在太缺了。是吧？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不管咱们多大年龄的人，摩西80岁了才被神用，对吧？不会晚的。所以我们好好的在主面前做门徒，然后一步一步的接受训练，生命一步一步的长进。等到有一天，但愿他能够使用我们，差遣我们成为他的使徒。愿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他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我每一位在他面前。都能够成为真正蒙福的人，阿门，阿门。
好，请大家起立，我们用诗歌来向主说：“我愿跟随耶稣，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我跟随耶稣，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有主持守卫我，保护患难我的主，所以我跟随耶稣，无论在何地方，我也跟随主，跟随，所以我跟随耶稣。所以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在你面前跟随我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愿意跟随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得胜的主。主啊，感谢你是如。